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永生铭记的一面之缘》，作者河南大法弟子黎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8号。那是1996年的事了，我因为工作出差到大连，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转机，因飞机晚点，我坐在空位上休息，随身带着师父的经文在看，一抬头发现前方一位高高大大的男子背影，看上去好熟悉，这不是师父吗？于是我起身走过去，近处一看，是师父。我一直跟在后面，跟来跟去的，师父忙着在国际业务窗口办理手续，我跑上前去仰头看望，师父好高大，怎么比照片还要年轻，双眼慈悲。我想不出说什么，对着师父冒出了一句话，我妈妈房间摆着您的照片。因我刚得法，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是大法弟子。师父微笑着对我说，我们去澳洲，你抓紧时间好好练功。当时我觉得很惊讶，师父已经把我当作弟子了呀，可我装着自己没学法呢。我高兴地下楼去打 IC 卡电话，告诉妈妈我见到师父了。妈妈激动地问我，你再说一遍。我说，我刚刚在机场见到师父了。妈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马上问我，你问师父好了吗？代郑州大法弟子问师父好。我说，我不知道该问什么好了，想不起来说什么了。妈妈说，我现在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咱们练功点的工友们。回到宾馆后，晚上睡觉时我觉得全身发热，像过了电一样，半夜热醒几次，到家后一直咳嗽。我才知道那晚师父给我灌顶清理身体呢。从此以后20多年来，我再也没有咳嗽过。那时我悟性上不来，妈妈说，我们都没见过师父，你老远的从背影一眼就认出了师父，好珍贵。那时的我哪里懂得抓紧时间好好练功这句话是对我的提醒和鞭策，因为我平时可以在办公室学法，可练功问题有时候忙起来就不能一步到位了。时隔多年才慢慢明白了师父的话，师父遇见弟子的情况，为弟子操心呐。今以此文感恩师父的宏大慈悲，师父辛苦了，弟子唯有精进再精进，何时？
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参加师尊讲法班仅3天》。命运大转变，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17日。1993年到5月到8月，师尊亲临贵州贵阳，连办3期讲法班，我参加了第2期，而且还是在中途的最后3天进班的。仅3天聆听师尊讲法，我之前的命运迎来了个大逆转。第一部分，得法前人生陷入绝境。一，疾病缠身。在得法前的那些年间，才30多岁的我就备受疾病折磨，妇科病整天起痒，眼病整天胀痛，心脏病心肌炎时时威胁着性命等等。我的眼睛不仅高度近视，还长期胀痛， 中西医各种方法都几乎用尽，也不能治好。为了医治眼病，我去过上海、广州、福建等地，在福建的石狮找到了很有名气的日本医生，结果对我是什么效果也没有，照样胀痛难忍。后来在贵州遇见了一个民间医生，他开的药能减轻我眼睛的胀痛感，也深感万幸。可是服药却不能中断，还要求按时服药，一旦违反，则眼睛的胀痛会立即出现，很痛苦的。而且由于身体的抗药性，那药量也在不断的增加，眼病弄得我不能正常生活。更要我命的是心脏病，发作时心慌气短，全身无力，就好像会立即走人。每到天晴、下雨或生气时，心脏病就会随时发作。轻微时马上服用救心丸，可得到缓解。所以救心丸平时得必须备在身上，病发时能及时服用。严重时救心丸也不起作用了，得马上送医院抢救。1993年3月，我心脏病发作，送省医抢救。昏迷中，医院用了3天时间，我才被抢救了过来。仅仅住了十几天院，再没钱继续住院。被迫出院时，身体虚弱的我连楼都上不了，家住5楼，只能靠手拉步梯栏杆，每走一步就得停下来歇一会儿，再一步一步地往上，才爬到了家。二，生意亏损欠债。从80年代中后期，我放弃了吃大锅饭的工作，做起了服装生意。开始时生意做得也能赚上一些钱，也比较顺。后来90年代初的那2-3年间，日常的服装生意销售量大减而入不敷出，从沿海预先欠账批发来的服装积压在那里，卖不出去，收不回钱来，就欠了批发商的债了。再后来在疾病的困扰下，服装生意也基本停了下来。那个时候，我每天的全部生活内容就是看病、买药、熬药和吃药，其他的什么都做不到，做不了。三，与丈夫关系不和。婚后与丈夫的关系，由于在性格、观念上的差异，常常为一点小事就发生争辩、争吵，互不相让。在女儿出世后，面临的最突出的问题是抚养女儿需要的花费。我自己的生意不景气，挣不了钱，生病还要花钱。一家三口主要的经济来源，靠丈夫当普通警察拿回的那点微薄的工资度日。在经济上陷入困境后，与丈夫的吵架就更为频繁和激烈，用不顾一切的语言伤害着对方。在生意上出现亏损欠债后，经济上的压力更大后，丈夫沉默了，不和我争吵了。原来他是在找退路，他要与我分手。因为我没有工作，还有病，这个家需要钱才能维系，这是从他同事那里知道的。丈夫不顾夫妻感情，不想共度难关，深深刺激和伤害了我。我灰心丧气地想解脱自己。我曾独自去了寺庙，就是想找个净土的地方了却一生。谁知在香火钱柜前的一幕，让我看到，寺院已不是块净土。我无路可去，就想到以死来解脱，可又放不下我那天真又小的女儿。要不是师父对我得大法早有安排，我已经死过几回了。第二部分，得法时，我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师父的慈悲。1993年5月下旬，我在报纸上看到师父首次在贵阳开办讲法班的消息，我去找了，就是没有找到。6月初的一天清晨，在乾陵公园遇见了周姨，她跟我说第1期班已经结束。 我都改练法轮功了，之前他是练其他功的，你快点去，快点去，第二期班已经是最后三天班了。我赶到医学院礼堂时，前面已经坐满了人，我在礼堂后面二十几排的一个位置上坐了下来，这时人流拥挤，很快礼堂内位置全部坐满，后面来的只能在过道上的空隙间站着听法。在全场一阵掌声中，师父来到讲台前，掌声停下后，礼堂内真是鸦雀无声，一片寂静。从师父开始讲法，我就入睡了，直到师父讲完法，我才醒过来。奇怪的是，师父讲的法我都听进去了。后来在转法轮中知道，是我的大脑有病。是的，当时的我精神状态就非常的不好，趋于崩溃，其表现是精神恍惚，不能记事，做事说话还有些颠三倒四的。我睡觉状态是师父法身在给我调整大脑，因我的听觉部分没有问题，所以就一个字不差的全听进去了。经师父调理我的大脑后，第二天第三天，我精力充沛的很入心的听师父讲法，直至现在28年了，我的精神状态都非常好。当天师父讲法结束，我同时从入睡中醒来时，就听到我旁边一个5、6岁的小女孩天真可爱地扬着头拍着她旁边的奶奶说，我看见讲台上的师父是一个好大好大的大佛，大佛的身体很亮很亮的，使得整个讲台都是通明通亮的，在讲台礼堂顶上，整个礼堂处处都能看到有大大小小的5颜6色的金光闪闪的法轮在旋转着。小女孩讲述着她天目看到的殊胜美妙的情景，我听后决定等结束交工后，我要直接去见师父。练功结束后，我来到礼堂门外面，遇见原来就很熟悉的朋友，后来的站长学员，他在等师父。我说我也想见师父，我俩就站一块儿等候着。不一会儿，师父出现在礼堂门口，好几个学员围上去，把《法轮功》一书递给师父，请师父签名。等他们离去后，我赶紧到师父面前。记得那会儿，我听到的都是叫李老师。我近距离面对师父时，第一声就是尊称师父。我面对师父时，心情激动地说，师父啊，等您好久好久了，师父，您是活佛。师父微笑了一下，随后我和站长学员跟在师父的后面步行离开了医学院大门，有好几个学员和师父并排或前后，都抢着向师父提问，师父边走边回答学员的问话。到北京影剧院路边的一个很小的饮食店门前，师父和几个北京的学员进小店用餐，我们也停下在小店外面等候。第二天，有位阿姨50岁左右，是铁五局的职工，我看见她在师父面前说，李老师请给我看看，我手上多了一个印子是怎么回事。我在一旁看见，师父没说什么，就叫他来听法，来学功就是了。在第二天、第三天，我因戴着眼镜，眼睛近视，讲台上北京学员教功，我看不见。为学会练功动作，我便早早去坐在前面。记得最后一天是学练第5套功法，我不会双盘，散盘腿还翘得老高。手印更不会打，学员在讲台上教功，师父从台上下来，满场走动着，给不会动作的学员一个个的纠正练功动作。师父在教我动作时，师父说，练功时 把眼镜取下来。从那以后，多少年来，我在练功前都是先取下眼镜，然后才练功的。第三部分，得法后，我的命运迎来了个大逆转。一，是大法使我身心健康，家庭和睦，生意兴隆。准确地说，我的人生命运应该是在我第一天踏进师尊讲法班的那一刻就开始改变了，因为从那一刻开始，我浑身的病，包括我那要命的心脏病、中年起痒的妇科病、中年胀痛的眼病等，就消失得没有了踪影。在以后的28年间，我没上过一次医院，没吃过一粒药，疾病已经离开了我的身体，已经与我无缘了。因为从第一天回到家中，丈夫一见我的精神状态那么好，就很吃惊，一听我说讲法班上的奇事，就很惊奇。从那以后，28年来，我和丈夫就没有吵过架，红过脸。丈夫除上班外，还把家里的活全部担起来，他在全力支持我修炼和恢复生意。从修炼以后，我变了，丈夫也变了，是婚后到得法前从没有过的。在以后的修炼中，丈夫的同事都知道我在修大法，我都给他们讲过大法真相，他们都认可我和丈夫的为人，个个都在保护我。我的修炼环境，我们的生活环境一直以来都很宽松。在我身心健康、家庭和睦的条件下，在经历一个个的一段时间的心性考验后，服装生意出现了从恢复走入正规、生意兴隆、越做越红火的经营状态。二，心性的考验。在恢复服装生意期间，去广州采购服装那段日子，那种心性关是一关接一关的来，与同行一同去厂家采购服装，明明是我订了的货，就是眼睁睁地看着货被别人抢了过去。八个人住在三室一厅的房子里，本来就拥挤，加上彼此为一点小事就互不相让，在那样的环境里，真是在考验着人心。在那里，我学会了忍，不和他们争辩，我学会了让，不和他们争抢，共用设施总是谦让他人。我学会了上，像疏通厕所这类难事，没人敢上，我就去做，用手去掏。疏通厕所、打扫卧室和客厅等，是我经常主动去做的事。还有，在三室一厅的房子里，不能正常的看书、学法、练功，特别是练功，我只能在外面找地方去练。三，柳暗花明的修炼环境。在广州期间，心性关过去，层次提高后，一天，我在心里跟师父说，师父，我想找个好的环境学法练功。真的，师父就给我安排了两个小姑娘，三人租住的一间装修过的套房，很安静。每日除了去服装市场了解行情外，就在租住的房子里学法练功。更让我感激不尽的是，师父让我能与广州当地的同修在一起。我租房的位置离流花公园很近，那里有练功点，我每天早晨都去流花公园练功，熟悉后还参加他们的学法点学法。我们的学法练功点几十人中，什么样职业的学员都有，有飞行员、画家等，大家都一起学法、练功、弘法和交流，那是一段难忘的时光。四，生意的红火。我就是用一个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虽吃了许多苦，但在心性的考验中，我按真善忍标准接受了考验，生意从能做上路，到后来的越做越红火。我从广州进货，拿回后 在面对省内各地同行小商贩批发，当时能做到进货多少批发多少，几乎没有存货。我还做了很多大品牌，是很多同行不敢做的。当时我的服装生意已经做到了本市有名的某某路批发市场的第一家，小有名气的了。师父给我开智慧，脑子太好用了，看到这个货，我马上就能想到该怎么去做，结果是如鱼得水，达到预想的目的。得法后，我的命运真的是迎来了个大逆转。第四部分，女儿和丈夫在车祸中被大法救起。一，求师父相救，女儿起死回生。1999年6月22日，那是中共迫害大法的前一个月，我女儿和丈夫外出，不幸遇到车祸，送医院后，女儿是大脑内出血，丈夫是两根肋骨骨折。当时听到消息后，我的头脑一片空白。很快，同修和同行几个伴我赶到出事现场，看到的是一片玻璃碎片和女儿脚上的鞋。天气阴暗，下着毛雨，对面烟酒店的说，送脑科医院了。赶到时，女儿刚被抢救出来，嘴发紫，脚冰凉，人事不省，没一点知觉。见此情景，同修几个马上跪下求师父相救。肇事者的母亲70多岁，给我跪下，我扶起她，便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有师父，大法师父会救我女儿的，你放心吧。说完对着昏迷中的女儿的耳朵说，女儿呀，你遇到车祸了，是你的大难，是你在消大业，你是我女儿，你虽不修炼，可你支持妈妈练功，你认同大法。妈妈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我现在就求大法师父救你。我刚合十，意念求师父时，女儿马上吐出了一口口污血，那污血被吐出来以后，一分钟前还发紫的嘴唇，颜色立即变得正常了。冰凉的脚温热了。二，天天读法，女儿很快康复。我修大法时，女儿9岁，女儿不修炼，可我走到哪儿都带上她，女儿很相信大法。车祸发生后，我就坚信，师父会救我女儿，女儿一定会恢复正常。对女儿，我坚持给她读转法轮，不管是清醒还是昏迷，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我就是一遍遍的读，即便是一个月后邪恶的迫害开始，即便是医院外面的电视、广播、报刊杂志，几乎是24小时在滚动式的攻击诬陷大法，我就是很认真的给女儿读着大法。在医院里，从女儿周围的病人到护士、医生等，目睹女儿从没有希望救活到苏醒后，一天天的恢复中，一个个奇迹的出现，他们谁都在以保持沉默的方式维护着大法，因为从女儿身体的变化看到了大法的真相。女儿住院4个月，我就给女儿读了4个月的法。出院的那一天，我们告别医院时，副主任说，太奇怪了，我老婆婆是老红军，她得心脏病，我都没有办法治好她，你说你的心脏病一接触法轮功就好了，你给你女儿念大法书，我们也看在眼里，在治疗中她恢复得这么好，也不能说与你的念书没有关系，虽然是事实，但我自己还是无法接受。主任也说，我父亲是老军医， 我家是医学世家，我又亲眼目睹你在那里读法跟孩子听，整整的读了4个月。你女儿是头部出血，是要命的部位，现在正常了，出院了，真的是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奇特现象。医院的领导们哪里知道，我女儿离开医院后重读一年高二，以超30分的分数线考上了一所重点大学，毕业后考托福差5分，没能达到免费保送外国留学。后来女儿跟我一道做服装生意，自己做老板，有了自己的公司。我女儿好学上进，现在在香港的一所大学里攻读研究生。与女儿同时车祸的丈夫，我也跟他说，没事的，你是在宵夜，是好事。我给丈夫准备小机子，让他听师父讲法录音，丈夫在很短的时间就康复了。本来丈夫是想等到孩子上了大学就修炼的，因为当时他还在上班，孩子刚刚上高中2年级，中共恶党无理的迫害就开始了。3，护理期间额外关照他人。一天，我正给女儿读大法书时，传来住院病人的呻吟声。打扫卫生的说，那是个被一辆军车撞伤的，那辆军车当时同时撞了2个人，当场就撞死了一个，这个撞伤送到医院来，部队上的丢下了5000块钱后开车就走了，现在找不到人了，到现在这人还没饭吃，没人管。我给打扫卫生的说，正好我这里刚买来的早餐还没顾得上吃，请你帮忙送过去给他好吗？打扫卫生的接过早餐盒子说，你们练法轮功的人心眼真好。从那以后到那人出院前，我就天天给他送饭，我丈夫还给他买了面条、猪油、酱油等，旁边的人看到我们这样做都说我们家人心好，有好报的，都被感动了。后来女儿出院了，这个人好了以后，医院捐钱给他买车票送他回家。第5部分，参与正法修炼，帮助同修渡过难关。1，租住房屋做真相资料。大概是2000年，我与同修去了一个资料点，他们天天吃的都是洋芋。我看了，回家后正准备筹钱送去，传来说那地方被暴露，不能做了。但当时我做的生意只能说在开始回升，方方面面都需要钱之后，我顾不了在生意上的用钱，立即动手租房子，买好油盐柴米，一切准备就绪后，就回到门面上。刚一到门面上，同修就来了，说有3个同修没地方住，又身无分文，他们想找地方做真相资料。我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和同修一道去路上接他们几个，直接去了租的房子里，同修几个都很感动。那时的真相资料主要制作横幅，后来我看大家对横幅的需要量大，我又在一所大学附近另租了一套大的房子，油盐柴米全部安排好，在那里做了大大小小的横幅，除了给其他需要的同修提供外，我和几个同修还经常一起出去挂横幅。2，帮助同修渡过难关。女儿大学毕业和我一起做生意，很快女儿自己当上了老板，有了自己的服装公司。一次，梦境中师父点化女儿，你要帮助流离失所的同修渡过难关。有同修从监狱被迫害出来，找不到工作，女儿就把他们接纳了，把同修安排在家里食宿，在公司上班，有时一下子就接纳多位同修。有一个从洗脑班出来，被迫害得很严重，脚都肿了，生活自理都困难，女儿先是接纳在家， 身体通过学法练功调理后，就在女儿公司上班，当出纳，整整待了三年，也干了三年。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